现在讲道准备了三年了，可能有四年，我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来到圣子民中间，是不是？你们不想念我，我知道，因为你们是缺什么 ？You don't miss me， 因为你们 you lack nothing。你们在这里有年长的在看顾的教会，有把国中看过最优秀的学生全给掳到这里来服侍，然后这个看到弟兄姊妹都很舒心，这个所以 you don't miss me， 但是 I miss you。因为我一直认这个教会是我这个至少是一半个 mother church， half mother church， 说的半个母会或者是一个母会，在我们在北京刚刚服侍的开始是罗伍教会的支持帮助我们开创了在北京的施工，所以这么多年从来到哪里都不敢忘记，也更加真的是纪念弟兄姊妹，所以也许允许我说个用大陆的话说叫这个耍耍赖，用台语的话说叫发发呆，是不是？我真的是不是叫发呆吧？是吧？呆呆呆呆，我真的很想念弟兄姊妹，很想念大家。真的能够有机会再次回到弟兄姊妹中间服侍，来分享，我真的非常的高兴。也看到我这个把上一次的胡子都给剃了哈。如果我还记得的话，我上次到大家中间的时候是为了迎合学生们的这个喜悦，我留了胡子，是不是？后来就是中间有个老弟兄，有一个老姊妹，她说这个她恨不得冲上来把我的胡子拔下来。这位姊妹非常的爱我，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来我对着镜子看我的留胡子的形象也不好看，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的眼睛脱不下来了。但是来到大家中间的时候，大概还没有戴上老花镜，我不知道。现在我大概离了老花镜不大好。看东西了呀，真的非常的高兴再次回到弟兄姊妹们中间。今天给大家想分享的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确实知道今天是一个是很在我们中间还有这个有杨牧师他们的宣教分享，还有这个主日学，我看他们的内容就非常的兴奋。当然给我的这个时间限制也很严格，这对我来讲是很要命的事，所以为了保证我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给定的时间中间我能完成，我先把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三件内容先在一分钟之间给你们过完，过完以后呢你们再走的时候就不能说没听完我的讲道，就先听完了好不好，然后呢然后再分享，然后我到一定准点到05分，是吗？11点05分，我记得没错的话11点05分我一定准点结束，好吧。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叫成全之爱，主要在这段经文中间，那想跟大家分享三方面的内容，这个我是用这个吗？对啊，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就是这个我叫成全之爱，大家知道这个大背景哈，大背景就是在耶利米先知，我稍微分享一点这个背景，待会就不用再回头了。这一封信，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我们常常背的，特别是大家耳熟能详。刚才孔辉弟兄，带我们这个带领我们读了第二遍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但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在《耶利米书》的一封信中间，是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写给那个推的人带到这个巴比伦去的那块一封信中间的一段话。一封信中间的一句话，一封信的一段话，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耶利米先知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这个在座的大概有所了解，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民已经有一批已经被掳去了巴比伦。我们今天说的被掳，实际上有三次的被掳，最大最彻底的一次被掳是586年，主前586年的一次被掳，那个是就是整个耶路撒冷被焚为灰烬，耶路撒冷民全部被掳走，那个是我们通常说的被掳。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两次，在600几年的时候，在605年还是590几年的时候都有过另外的两次被掳，所以这个时候的一封信应该在第二次的被掳之间，之后第三次彻底的被掳之前，这个中间耶利米先知请一位要去巴比伦的一位弟兄，一位这个文士带一封信安慰
在那里的已经被掳去的那一批以色列民，这是他的，这是他这一封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内容。正是在这段中间，耶利米先知给他们传达了我们大家都能非常背得出来、非常喜欢背的这一段经文。待会儿我会拿这段经文稍微咬文嚼字一下，也许你会看到更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更整全的这个信息。再大一点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是在被掳之战，耶利米先知蒙召的时候，他是一个小孩，他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可能是 teenager 就被蒙召。这个时候他被蒙召的时候是遇到犹大国的一个最好的王，或者也是最后一个公义的王，约西亚王。约西亚王由于他对上帝的敬畏，首先签订的是宗教改革，重新把律法把它应用到宣讲出来，同时应用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中间去，所以带来以色列国家的一个传统、一个中心、一个中心时期。但是约西亚王过后，很快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间，以色列民全方位的从拜偶像、宗教上面的腐败开始，一直牵连到文化的、政治的全方位的腐败败坏。这个与此同时是整个国际大舞台中间的一个较量。主后六百多年的时候，一个在统治了整个在古代近东地区，就是今天的地中海东岸，以及一直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然后甚至到这个土耳其，然后下边一整个一大块，包括一个 empire， 一个巨大的新亚述帝国，统治三百多年的一个新亚述帝国，极为富强，极为茂盛。今天很多的历史学家还在很纳闷，为什么这么强大、这么坚固、这么扎实的一个亚述帝国，会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一二十年中间就被灭掉？这个是在公主前612年，尼尼微被攻陷，609年亚述彻底灭亡。就在这个之前十几年，亚述还可以挥师南下，把整个把埃及彻底给没叫灭了，把埃及彻底给占领了。这个只不过是二十年之前的事。所以这个时候是在巴比伦王国，这个新巴比伦 New Babylon， 新巴比伦王国快速的兴起，亚述国快速的衰败灭亡，南面的埃及一直是在这个较量中间，这个三大势力的一个巨大的国际较量中间，弹丸之地以色列被夹在中间，苦不堪言。一会儿南面的埃及过来了，被洗一遍，然后被修理一阵，然后要这个要向埃及王效忠。一会儿后边这个亚述王又过来了，这个一会儿巴比伦王过来了。由于以色列民他们缺乏了对于上帝的这种死至死不渝的这种信心，所以面对这么复杂、这么艰难、这么危险、这么凶险的时代国际生活环境，彻底的懈怠、彻底的晕头，不知道跟着哪一个好。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这个大陆上叫抱粗腿，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抱粗腿？就想抱一个能够让自己保得住自己这个命运的抱粗腿，抱不住。今天抱埃及，明天亚述来蹬你踢你两脚；今天抱亚述，明天巴比伦王踢你两脚。实际上，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间，换过五次国王，以色列民换过五次王，最短的蹲期三个月，最长的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间，一会儿盯着这一个，像那个对抗那一个；一会儿没办法，又联合西方当地的小王来对抗巴比伦，彻底的叫 disoriented， 彻底的失去方向。巴比伦以色列王以色列国最后的灭亡是由于这个在约雅金年代，后来这个时候他串动一批小王来背批巴比伦王，这个巴比伦王这个你不讲你totally get tired of。也就是已经两三次了，你们这样最后他决定彻底的消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间，耶利米先知使耶利米的信息是出奇的不合时宜，或者出奇的不被当时的人 叫 anti-intuitional， anti-intuitional 就是说反常识、反常规、反常识、反常规的信息。那我之所以今年，我之所以会讲这段经文，是由于我在上帝面前的看见，以及我过去来北美，我从08年来美国之后，在不少的教会里边有在一些大大小小的聚会、营会，跟一些教会领袖的接触，已经在好多教会里边的一些观察，我心里边上好有一个很强的感动。我今年一年中间，今年一年我的宣讲的，不管在哪里，我宣讲的信息传在耶利米先知里边、耶利米书里边。我深信耶利米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对这一代，对我们这一代，特别是旅居海外的这些华人，不管你是来自台湾的、香港的、来自大陆、中国大陆的，就是离开了自己本族本文化，然后旅居在这块地方的，有一些特有的一些宝贵的信息，或者我看到这些，特别是在过去这些年，大陆教会、大陆背景的教会在各个美国、北美各地都在兴起的时候，包括一些属灵、一些带领的一些领袖们，我发现需要从耶利米书里边重新来看，多看一些东西。那所以我这是我今年一年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都在耶利米书里边。但是我来到这罗教会可能只有一次两次的机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里边，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所传递的信息，耶利米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说他是叫什么，叫流泪先知，是不是？是流泪先知。如果我仔细的读耶利米书以后，流泪仍然的不出于概括的 yes， 耶利米先知是一个流泪先知。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泉，可以为我的同胞昼夜哭泣。麦收已过，夏天已完，我的民还没有得救。那么深的民族情怀，那么深的对于故土、故乡、故民的那种情怀，非常深。但是这位耶利米先知，我们称之为流泪先知的，却也是在耶利米书里面道出了对人性、对以色列民、在人性中间的这种罪恶的最严厉的指控、最严厉的批评，毫不留情的。按照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么大的、这么大的国际势力的较量中间，这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民，我们真的应该同情啊，应该安慰啊，应该。耶利米先知就是毫不留情的责备，耶利米书里边绝大部分的篇幅是在狠狠的责备以色列民抱拜偶像、拜偶像，用非常深刻的笔画来描述。真的是，以至于说最深层的，就是说人心坏到什么？人心坏到极处，无法可依，像一筐烂葡萄，像一筐烂的无花果，只能扔掉，一点用处都没有。这是耶利米一方面的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当那些民族主义者号召起来说，咱们要血战到底，要拼到底，不能够向这个巴比伦王这个投降，不能够这样。我们很多是把民族的、把政治的这些东西等同于好像是耶和华上帝的名，等同于上帝的国度。这个时候耶利米先知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现在离开的，现在离开本家，被巴比伦王掳出去，跟着巴比伦王出去，这一批人在24章里边，这样的人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是好的好的无花果，留在本地的才是烂透的无花果。太觉得当地人根本没法接受当事人。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很属灵的大引号的很属灵的预言家，一场预言的人，他说神如此爱我们，没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掳出去，就是把我们掳出去，让我们离开家，没问题，两年三年耶和华上帝的臂膀一定把我们带回到本家，没有问题的。上帝如此大的能力，他怎么会不带我们回来，我们出去没有关系，两年三年就。耶利米先知严严实实地告诉他们，那是你们做梦，那是假先知，那是假预言，你们去了哪里？70年。70年意味着什么？70年就意味着凡是听耶利米先知信息的这一批人没有指望回来， 你们将要客死异乡，你们将要流落他乡，你们没有机会，再没有机会见到你们的故土，再没有机会看到你们自己所心爱的这块地方。没有看，告诉你们70年。所以这个对当时的很多近前派人，很多超属灵的人，或者一些人，包括很多的神职人员，那个时候很多号称是这个得到先知、得到异象、得到看见的一些人，当头棒喝，或者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领受。这个是耶利米先知的大背景，耶利米书的大背景，我就看到。所以是在这样的一封信中间，这个时候是两批人已经离开家乡，那一批你刚刚被出去，已经掳去5年10年，已经是这一批人迫不及待的等着，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等回到我们自己的故土。这一块地方是一块外邦之地、异教之地，非常痛苦。你到以斯结书里面你可以去看见他们嘲笑犹太人，拿犹太人所敬拜的神，拿犹太人的诗歌拿来开涮，拿来玩，拿来娱乐。耶利米先知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耶利米先知自己的眼中，他看见彻底的、绝大的痛、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灭顶之灾的痛苦还在路上，还在路上，圣城彻底的毁灭，犹大人、犹太人彻底的被掳，还在路上。这个时候，他告诉那些已经被掳出去的这些犹太人写这一封信。所以这一封这一封信中间实际上可以分享的内容也很多，我只想接着 again， 我只想这一下就已经20分钟过去了，我只想给大家这个只想给大家分享三点内容。这个三点内容中间我想给大家先快快的过一下，我应该朝着这个是不是，对吧？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叫坚忍之爱， Tough Love， Tough Love， 天涯海角的同在。上帝的爱是一个坚韧的 tough， 坚韧，是不是韧还是忍，这个是韧在韧是吧，韧 tough， 我们说的坚韧 tough 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非常的坚定、坚决、果断，丝毫没有可以 compromise 的余地，丝毫没有可以折中折扣，没有这个余地。另外一方面 tough 是什么， tough 就是他你拽不断拉不断，牛皮糖比牛皮还要的糖，比牛皮还要牛皮的糖，这就是你带不带，你跑到哪里都逃不出去，你怎么想要挣不脱。他死了，上帝在哪里，在天涯海角，上帝与你们同在。第二点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成全之爱，这里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做一些咬文嚼字的分享。我认为我特别是对我过去这两年，也不顺便报告大家一下，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喜乐，我毕业了，我终于毕业了，对。我两个多星期以前这个从TSM毕业了。OK， 其他话不多说了，这个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弟兄姊妹，漏教会的弟兄姊妹，漏教会一直对我们带导支持。我这几年纵然我没有在这个在我们漏教会服侍很多，但是漏教会还是把我作为一个神学生，给我们有神学生资金上面的支持，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是现在是在漏教会的这个大部分时间是在漏教会的 Sister Church 或者叫 Brother Church 啊，你们喜欢讲 Sister Church 还是 Brother Church 啊？ Brother OK， 我想我这个问题是想要测试一下你们谦卑的程度到哪里。OK， hopefully 这个你们会说是这个 Lord 教会的 Sister Church， 但是说是 Daughter Church， 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我大部分时间在 Lord 教会，是在 Nashville 教会，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弟兄姊妹，也是这个机会，我和小文也真的是愿意给教会弟兄姊妹传达我们表达我们最深层的感谢。我毕业了，那我的 TSM 是在做的这个主要是关注了旧约，不叫关注旧约，我实际上就是在希伯来文里边稍微的往前走了一丁点，多读了那么几门课，就是呢，所以就帮助我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咬文嚼字稍微做得深一点，所以我待会儿希望给大家分享一点点这个咬文嚼字的功夫，就是我们常常说是平安，平安这个词，中文翻译成平安的希腊文、希伯来文、原文里边的这个 shalom。但在这里我特别强调的就是成全，成全在 shalom 的核心意思是成全， 是整全整合啊。那这是耶利米先知里边的一个盼望，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书的信息里边很大很大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能够整全去看到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说耶利米先知就是在绝望中间传递盼望的，确实是他的盼望也是 anti-intuitional 的，就是也是反常识的，也是在这个大家都觉得绝对没有盼望的情况下边，个人都已经没有盼望，我家已经没有盼望，我个人已经要客死异乡，这个国家已经是一片灰烬的情况下，耶利米先知在传讲盼望，传讲非常非常深的盼望。盼望的源头是耶和华上帝那个成全的 plan， 还有一个要成全的有一个计划，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 plan， 他自己的计划，这是我们29节的耶和华上帝他说，我知道我的计划是一个成全的计划，是一个成全的计划。世人看来，巴比伦王这个以色列民是被掳，这个被掳是很有，被掳实际上它的原文里边就是被开放，被从以色列地开放出去，这个开放也是启示。世人看来是以色列民从耶路撒冷从这块地方被放逐出去了，被扔出去了。耶和华上帝说，29章第5节，他说，那是我耶和华打发他们去巴比伦的。你要去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去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就是我打发他们到巴比伦的那些人如此说。人看来是被掳，是国家的灾难，是民族的灾难，耶和华上帝他说我打发，这个打发就是 Shalach 就是差遣，耶和华神说我可以差遣谁，以赛亚先知说我在这里，今天你看我在这里，我愿意给他差遣。所以被掳在上帝眼中他说是我差遣以色列民要去巴比伦，要去巴比伦，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的计划，我知道我是以色列民的计划，我知道我对你们每一个个人的计划，我知道我对你们每一个家庭的计划，我知道我对我自己的选民以色列的计划，我的计划是要成全的，是要成全的，不是要破碎的。瓦二就是灾难，像灾难有的地方也翻成邪恶，瓦二的最核心的意思就是破碎，就是一个器皿，一个石子，一个罐子打在地上打碎了就破了。上帝的心意他说，我的心意不是要打碎，不是要破碎，我的心意是要成全，是要整合。所以这是我在跟大家，正是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这个盼望，自己这一个成全的盼望，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怎样想，不管这个世界上的国力、军力、文化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力量抵挡他，还是有多大的力量顺应他，不管人心有多刚硬，有多温顺，上帝他的计划说，我的计划，我知道我的计划，你们现在全不知道。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还将要被掳去巴比伦的，那些还没有看见耶路撒冷将要被涂为灰烬，这些人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计划，所以上帝他只能对他自己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的计划。所以正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凡是信靠上帝的人不需要抱粗腿，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抱粗腿，上帝是我们，上帝的计划，上帝在我们个人生命中间的计划，在我们家庭中间的计划，上帝在我们国家民族时代里面的计划，是我们盼望的源头，是我们盼望的源头。这是我刚才待会儿回过头来希望跟大家分享，平安不等于平家安，这个时候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交错自爱，永生真神的迎候，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经过这些以后上帝 promise 他们的是什么，上帝在这里没有 没有直接的 promise 他，没有直接承诺他们，你们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你们将来的力量将会胜过亚述，胜过巴比伦，或者胜过这个埃及。上帝 promise 他们，我一定会被你们寻见，你们寻找，你们寻见，你们找我，你就一定能够找到我。这是上帝对他们的 promise。是你们经过这个被掳，经过这么大的痛苦，经过这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承受的地区的灾难以后，他说你们会认识我，你们一定会认识我，这是他的 promise。 最后的结束语，我想给大家一点点的鼓励，就是在寄居之地得成全，在寄居的地方，在我们在我们的异国，我们在异国他乡，我们生活在异国他乡，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家庭，都在某种的破碎中间。走进教会，今天对今天的华人来讲，走进这个教会实际上是最大的家庭分离的地方。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孩子也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得要请另外一个说另外一个语言的人，在另外一个文化，我们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要说很多的弟兄姊妹，坦率的说，不要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在 IT 的，是在其他工理工科的，是在做化学、做药学、做什么的。即使我号称是读了一些神学，号称是了解了一些北美基督教文化的这个所谓深层东西的，我对我的孩子现在一点帮助都没有。不只是语言上的问题。不只是语言啊，我们试图想要传宗接代，试图对中国人来讲特别保守的、特别重的这个20年以后又一代好汉，就希望的这个隆中耀祖，没有用。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就是，我们失去了，完全失去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办法来引导他们，没有办法。但是在这些的过程中间，我们知道上帝在成全，上帝在成全，而是说我们不是。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安心的扎根在上帝的里边，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安身立命的居所，以及不只是说一个苟且偷安，不只是偷安，不只是在这里挣得一块可以赚到一点赚一点钱，或者是这一块地方成为一个养家糊口的地方，成为一个有 job 可以有一块得到一块好的生机的地方。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从一个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确据在上帝的里边，我们也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远见，更高的一个眼界，我们要成全，要有更大的成全，跟随上帝这一个他的计划，我们在这个成全的过程中间可以摆上我们的一点，摆上我们的一切，好吧。那我这是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现在我想回过头来稍微在这几点上面稍微做一点点解释，或者所以这一段我刚才说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一封信里边，但是在这封信里边实际上你会看到的是说，在应该整个读的话要从第四节还是第五节开始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利米先知他要这个以色列民。他要以色列民从第六节开始，你可以看到的是第四节，你们这里能够看得清楚吧？能够看得清楚。第五节开始，他说他对于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民说：“你们要盖房子，盖造房屋，住在其中，要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要娶妻生子，要这个使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于。”灭亡不至于减少，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个城，你们要为他求平安，要为他祷告，求耶和华，因为那个城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耶和华如此说，然后才说我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要成就我的恩言。耶和华要那些以色列民安下落户扎根，核心的是说我与你们同在，我在那个地方与你们同在，你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家， 你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你们的家，你们要在那里扎实扎根下去。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女儿要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准备好在那个地方扎根下去。最重要的是你要为那块地方求平安，为那块地方求整全，要为那块地方的成全，那块地方你所在的那一个地方要为它求成全，要成全。下面待会儿我回头再分享。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够把你们所到的那块地方，因为我是被掳来的，有时候我是被抢劫来的，我是被迫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暂居之地、牺牲之地，所以我就想在这个地方无所谓，就是想在这个地方达到我的一些目的，能赚就赚，能抓就抓，能抢就抢。讲得更难听一点，我希望我们在中间没有人，能骗就骗，这不是我的家，这块老美的地方，这是。而且你们看见了街上的，哎，那老美，你能不能过去一点？这个，我们这个，我们看到哈，有很多人来这里的，现在国内来很多游客越来越多。这个，我刚刚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同学，我们在北京传奇的一个孩子，他过来这个，他发现他在 Washington D.C. 在那个国会山前面，我能看很明显可能是一个老板，他要跟他的家人照相。啊，是另外一个人给他家人照相，老板在旁边吆喝着，后边有几个人站在那边，有几个黑人，他在那，哎，那几个老外，旁边去一点，走，旁边去一点，让我们。他连个中文都出来了哈，他是用中文喊的。这当然我们听起来可能是玩笑，但是仔细问一下你我，我们真的是没有把这块地方当作我的家。当作我的国，当作我的家。国啊，国，我们今天这个政治地位概念上的国，实际上在圣经中间并不存在。这种政治概念上的国，这个国实际上最重要的首先是地方，然后首先是一个传统。这个是我自己读保罗二世，罗王保罗二世教宗的书才开始意识到 patriotism， 我们把它翻成叫爱国主义，爱国，而且是在今天文化下面理解的中国，今天文化，今天的这个政治。这个世界政治概念上面理解的中国、美国，这个实际上与 patriotism 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patriotism 实际上是爱父，爱父的传统，爱一个传统，爱你的那个。但在你所到之地，在你所脚掌所踏之地，在你所站的那个地方，你要去爱你自己的 patriotism， 爱你自己的父亲。当然，但是你也要为那块地方祈求，要成全。要凡是在这块地方上生活的富家、各家、各族、各民，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家族、每一个传统，都要让他们得成全，都要让他们得成全。你我都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家族、另外一个文化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关系。我们在这块地上共同生活，但是这块地就是我家所在，这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另外的家。中国那块地方，太平洋那边的那块地方，那块台湾，那已经不再是我的家，那是我的祖宗的一个传统。我爱不爱他 ？Of course， 我们大家都可以 assume， 我们应该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是爱我们自己的 patriotism， 每个人都应该是 patriotist， 爱我们自己的父，爱我们自己的父族传统、父家传统，爱我们自己的血缘关系。血脉关系，血浓于水，但是千万别着迷，千万不要因为说是那个所谓的中国，那个所谓的台湾，那个所谓的香港，那个所谓，以至于说我这个我在这里只不过是挣钱的地方，这块地方就是我挣钱的地方，就是我养家糊口的地方，为的是要荣宗耀祖，为的是要什么？安家，安顿，心灵的安顿，心灵彻彻底底的。在这里安顿，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要投入宣教，我们要服侍中国大陆，要服侍台湾，要服侍香港，要服侍非洲，要服侍每一个宣教工厂，不要被所谓的民族主义国家今天错误解释的爱国主义所着迷，所着迷。前天我在我们家里一个小聚会上。这个准备前辈，包括我们 在祷告中间他说我们不是要建立中国，我们是要建立神的国，我觉得特别的阿们，特别的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要以色列民是扎扎实实的在这块地方，在这块地方好好的安顿，面对这块地方的挑战，面对这块地方的无奈，我们在这块地方有许许多多的无奈，许多多的无奈。公司里边是不是会有这个 glass ceiling？ 我假设它一定会有。我们会不会遇到这个所谓的歧视种族问题？我假设一定会有。还有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在这已经位置也不错了，也是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也都是 manager， 或者是甚至可以更加的当到部门的，还是更高一点的 manager 还是什么？但是我们在语言文化上面可能始终不容易进去。大家一起谈工作还可以谈，一起要谈到这个生活，谈到电影，谈到他们的，还不要说谈传统哦，还不要谈他们什么六十年代的电影，六十年代的什么什么几十年代，还不要谈，先稍微深一点，谈到 baseball， 谈到这个更他们的教养孩子，谈到我们可能就都进不去。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我的英语能力是不错的，但是我也常常在挣扎 ，I cannot say things I want to say。更糟糕的是 I see things I do not want to say， 这是更麻烦的。这个是我相信我们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同感，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容易在这个地方砸下去，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样的挑战中间，耶和华神他 promise 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到哪里，天涯海角，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同在就是在场，present 就是他在场，你随便到哪个地方他都在场，问题是你我是不是在场。耶和华上帝他 promise， 他承诺你们不管到哪里我都在场，我都跟你们存在，你是不是跟我同在，你是不是在场。在我们华人中间恐怕这个问题是更深的，我们对于家族家乡，对于父老乡亲的挂念，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个 priority， 这个优先级的掌握上面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偏差。我有一个朋友是北京一个很有名的大学的一个教授，后来来 Yale， 我们在北京我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挺好的同工，就有很多后来来耶鲁，来耶鲁做访问学者，我们在这个我来了过去这几年中间也有很多的交往，我们关系很 close， 还邀请我们去他那里玩，突然间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然后突然间透过第三者转来一封 email， 说转过来的一个信息说他结婚了。我跟小文一下子觉得很受伤害，觉得说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关系这么 close，为什么说他居然结婚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们，都不告诉我们，我们觉得好像对不对。后来有机会再了解才知道，这位姊妹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是老家在东北，这个就是一堆一堆的人来北京来找他，你现在已经是他们大学里面的教授了，帮帮我们呢，我们的孩子要来北京考大学，要想考你们这个学校，帮我们弄弄关系啊，帮我们找找人啊，如果你不答应，你这人六亲不认，你这人这个怎么会这样子无情无义，你这个怎么样。然后后来他来到美国以后，这个现在在这里安顿，来到美国当然也就这种亲情之爱就开始跟到美国，哎呀我们的你们现在来了，你经济上面也可以，我们现在家里边失业，你看一塌糊涂，能不能帮帮忙啊，或者最后他的一个侄女什么终于是说也到美国来读书了，人还没到这里之前呢，先已经要求已经来了，说你帮他找房子，帮他弄好关系，然后最后是现在就要开始帮他开始考虑工作的问题，他想要在美国这里。这个姊妹实在不堪重负，最后他决定说他所有的人都不告诉，他想匿名，隐姓匿名，完全从来过，所以他离了他的结婚，他的家人，他在国内那些亲人都不告诉。也许有点极端这个 case，但是在你我的 关系中间，在你我的生活中间，恐怕都能够感受到一点影子，看出来一点影子。我们需要能够在上帝的同在中间，我们与上帝同在，清清楚楚地厘清上帝在我们在这块地方他要我们所做的，不要在上帝面前行尸走肉。这个是第二点，我觉得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不到。那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背的这段经文，我刚才也已经说了一些，但是我就请允许我快快的跳到这个我们的咬文嚼字这一块。这种沙龙，沙龙就是叫沙龙这个词哈，这个咒语经在中文圣经里边绝大部分地方翻译成叫平安，我自己觉得就是不是错的翻译，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单薄的翻译，我觉得很单薄很单薄的翻译。它的核心意思应该是从它的动词作为核心意思上来讲，就是使成为完整，使成为完整，使成为结束，就是整个事情要让它完成，让它完成这个。当然到了形容词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完整、成全、完成、完满、完全。然后在这里再往前走的时候，变成名词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叫和平、和睦、和好处，也翻译成整全，当然也可以引申出处罚。所以在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它的翻译中间，它的第一版2011年以前的 ESV， 它的这个地方就这节经文它翻译成是 A plan for wholeness。 2011年的时候它又重新修正了一下，2011年的 ESV 做了一点点微调，它把这个词翻译成叫 welfare。 这个 welfare，但这个 welfare 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social welfare 这个意思，就是整全的福祉，一个整全的福祉。这个很难翻，确实很不容易翻，但是我是想的，就是在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下边，用平安这两个词来翻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要意识到，在今天的普罗大众，在这个文化层面上，这个平安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个汽车出租车里边，还是在门里门上贴一个符，就是这个岁岁平安，年年平安，岁岁平安。出租车里边挂一个，不只是挂一个，以前是挂什么什么什么神符，现在是挂毛主席像，说不定还有基督徒也会挂一个什么十字架，挂一个什么东西，下边挂一个平安，出入平安。他知道什么？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平安，比斯上，是不是？年年平安，岁岁平安，平安就是福。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间，平安最重要的就是吉祥色，吉祥色。当然前天我跟这一位学者教授在聊的时候，他说平安当然是对中国文人的语境中间，在文人的境界里边，平安要牵涉到内心的平安，就是不管外在是不是平安，内心的平安。但是 whatever， 这个平静微信，所以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平安在这个圣经里面，在它的原文原本词义里边，不是这个所谓的 serenity 和 security 的意思。我们中文里边讲的平安，很大部分就是平安、平静、提出事安。如果你是这样去理解平安、secure、serenity， 所谓的 peaceful 平静，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位上帝不是平安的上帝，这位上帝是最喜欢矫饰的上帝。绝对是会矫饰他，你去看看，他要差遣以色列民去巴比伦，他要让他自己的圣殿，他愿意让他的圣殿，容忍让他的圣殿被涂为灰烬。这个上帝绝对不是我们理解的平安的上帝，但是这位上帝是要成全他的计划的上帝。他的计划 Shalom 一定要成全，从创始之初到世界的末了，他对人类的美好的计划、创造的计划，他要彰显他荣耀的计划，他要引导人类，让人类认识他的计划，他要让人他所创造、他所珍爱的生命可以享受永恒，可以在永恒中间与他同属，与他亲密无间的一起在永恒里边共度永恒，这样的计划要成全，要成全。 不在乎是不是平安，他一定要成全，一定要成全。这是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已经过了两分钟，最后就是永生，生神永后，他的 promise， 他的 promise 没有说以色列民，他虽然复兴以色列民，但是复兴以色列民没有 promise 说你们将来会成为这个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胜过台湾的一个这个世界大强国，这个没有这个意思。他最大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你们来找我，你就一定能够找到我。他说你们寻求我，你们祷告我，如果专心寻求，就一定能够被你们寻找得到。我们大家以为就是这个算承诺吗？我也是觉得上帝，当然我们知道到新约里边耶稣基督就说得很清楚，你们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开门。我们以为这个只是上帝一个哇，我知道最近我来美国以后我才发现，我看医生，看完医生以后，一个医生跟我说 OK， 在微服 my call， 然后有什么问题，结果后来我在 email 上，我在我的手机上看到的全是 private number， 这什么意思？你找不到他吗？是不是医生护士这些人，他出于拿了你那一把钱以后，他出于他的一份职业心道德感，他说你等着我来找你，但是你想要找他 No way， 是不是？你想找到他吗？你想找到他吗？但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他说你找我24小时365天，随便在哪里你找我，我一定会给你找到，一定会给你找到。千万不要小看上帝承诺的宝贵。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跟随上帝一生的途中，上帝能够给我们的最大的 promise， 也是我们人的生命，我们一生之久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达到的最辉煌的境地，最大的成就，最有出息，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就是认识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知识上理智上认识上帝，情感上被上帝所皈依，生活形态、生命形态上越来越像耶稣，认识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建树成就。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在寄居之地得平安，我们要在寄居之地得成全，参与到上帝成全的大计划里边，因着参与到上帝成全的大计划里边，我们可以来面对我们脚下的不平安，夫妻关系不平安，工作关系不平安，开车出门没有人保证你平安，上帝也没有保证你平安。你以为上帝保证你平安，那是你自己 wishful thinking， 但是上帝只是告诉你，在你我颠颠波波、起起伏伏、周周折折的过程中间，我们参与在他成全的计划里边，这是我们生命最终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你就是你这个永不放弃的爱，因为你对于你自己这一个计划要成全的这样的一个执着，你不放弃我们，你寻找我们，你呼喊我们，你也紧紧也紧紧地抓住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大手比我们的手更加有力，我们愿意神你抓住我们，我们愿意跟随，我们愿意参与，我们愿意在你要成全，每天每天都在成全， 每分每秒都在成全的这一个大计划里边，我们看到盼望。正然眼前，我们不能够理解，在今天，在这个月，在今年，你对我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参与，我们有盼望。谢谢你。